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政府交付赎金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6个多小时了。那么目前两名日本人质的下落仍然不明，日本全国上下可以说都在关注事件的最新发展。人质事件将给安倍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在日本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来进行分析。杨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您。那么首先跟我们来谈一谈，在今天晚上日本官方或者媒体有没有有关两名人质的最新消息呢？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也没有进一步的接触的和联系的发表，所以说呢到现在呢情报还是一片空白。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安倍晋三他是提前结束了中东的访问，返回东京要来处理这次的人质问题。那么但是有很多人说安倍政府他能做的有多少呢？他在谈判上能派出自卫队去援救人质吗？在外交上他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他现在好像处于很左右为难或者是毫无对策的困境当中。为什么讲呢？如果是按照伊斯兰国的要求付2亿赎金的话，那会遭到英美为首的国家的反对，这样也不可能坐在解释。如果他是不付赎金的话呢，缅甸这个伊斯兰国家呢，伊斯兰国他没有这任何影响力。那么而且伊斯兰国的声明里呢，指他的援助并非是真正的人道援助。是帮助伊斯兰国敌对国家的一种援助，也是政治的，也是这个反恐的，所以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个解说的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倍的政府呢可能在人质问题上我觉得很难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是，我们刚刚在新闻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人质之一的后藤健二，他的母亲也在今天召开了新闻记者会，那么呼吁各界呢来援救他的儿子，那么也呼吁伊斯兰国不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暴力措施哦。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日本国内到底各界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知道安倍上任以后他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外交还有所谓的安保政策，强调这会让日本国民更加的安全。可是有人说这次的人质事件很有可能会对安倍造成不利的影响，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看这次的伊斯兰国家的这个绑架人质的事情和要斩首人质的事件，可能对安排的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的一个安保政策解禁自卫的政策都有带来很大的冲击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安倍要想在战后70年演出一个积极和平主义的角色的这个位置，所以他这次选择了到中东去参加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受难者的一个博物馆，表示了悼念，要表示日本要走向和平道路。但这个话还刚刚落地，他就是被伊斯兰国家就作为一个对伊斯兰国家要发动战争的，帮助发动战争的国家进行了援助，所以说呢决定要把他的人质斩首。这样的话呢，所谓的日本没有外交风险的这个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到处存在着外交风险。尤其是像从2004年开始，日本在伊拉克中东有3起外交人质被绑架事件，都好像很难解决。这次的事件呢又到伊斯兰国家手里了，那个这个国家伊斯兰国呢它是根本比以前的这个绑架集团更极端，所以这个解决的路是没有的，我看很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日本的这个安倍政策正要下一步的在国内推行的这个解禁自卫队改变这个宪法9条等等，这样一个向海外派兵等等这个举动呢和政策呢，很可能遭到反对党和党内的一部分人和反对党以及民众的反对，很可能不能实现。
是，好的，
所以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是，好的，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这次的日本人质事件对于安倍政府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非常感谢杨中美教授来到美国之音。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有关日本人质事件的最新发展还有相关的反应，欢迎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